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这是你的圣日。主啊，你的荣耀就在这里。主啊，万民都当敬拜赞美。主啊，求你让你的儿女看见你的荣耀，就能够从心灵里面来真实的敬拜你。主啊，愿我们今天的敬拜能够讨你的喜悦，让你的名被高举。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啊，上个主日呢是一个非常欢喜快乐的日子哈，我们有十二位的弟兄姊妹啊受洗归在神的名下，神的名大得荣耀哈。大家也看到这个屏幕上的这个合家欢哈，上周我们照的，你们都找到自己了吗？然后 Helen 说，哎呀，我竟然在三百多人里面找到了我自己。感谢主哈，上次我们成人还有孩子加起来大概有310多人哈。我们就是真的是感恩神给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给了我们很多祝福哈。但是有人也会问啊，说哎呀，神这么恩待我们奥城教会哦，那么怎么没有给我们自己一个敬拜的场所哈？其实最近我们的执事哈教牧也都在这个忙碌的寻找这个场地哈，就是找一个聚会场所不是那么容易哈。起码就是能够满足哈我们青少年的发展，因为我们现在青少年儿童已经超过70人了啊。然后我们月月堂的崇拜时间呢是下午4:50，也是比较晚啊，特别是冬天老人家也不方便，起码能够满足青少年和月月堂的需要哈。所以我们还在寻找，我们也需要祷告。我们教会呢确实有缺乏哈，我们缺乏建堂资金啊，我们也缺乏青少年的导师啊，我们也缺乏这个同工起来哈，服侍不断涌进来的新朋友啊，好像我们有很多的缺乏。那就像我今天这个题目里面所问的啊，教会最缺乏的究竟是什么？这个我刚来教会的时候，我记得可能第一年还是第二年，我就给我们所有的同工哈介绍了一本书，每个人好像手中都有一本哈，叫复兴为何延迟，作者是刘娜哈。我不知道哪一些同工手里有这本书，可不可以举手给我看一下啊？都没有啊，就是说明我们已经更新了哈，那个我们过去的同工已经更新了。我还想说，如果你们有这本书，你们就把这本书传递给我们的80后90后，让他们看一看这本书，非常好的很犀利的一本书哈，是值得每个人都去看的。雷欧娜呢，他就在这个书里面说，教会最缺乏的资源是什么呢？祷告啊，这个字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懂哈，有点小，我读给大家听哈。他说，祷告生活如何，人也如何，没有祷告的牧者只是在嬉戏，没有祷告的会众只是在游荡，人可以借着讲台来作秀，使出浑身的解数，但是没有人能够在祷告的密室里装模作样。教会今天在许多方面都十分贫乏，但最贫乏的莫如他的祷告生活。我们有不少组织人才，却缺少恳求的人才，我们有出钱出力的人，却少有祷告人，我们有歌颂神的人，却少有抓紧神的人，我们有牧养的人，却少有与神摔跤的人，我们心中有不少的恐惧，眼里却没有祷告的泪水，有许多新兴的玩意儿，却没有迫切的热情，有介入者，少有代求者，有作者，却没有勇者，祷告出了岔子，一切都突然。我想刘娜的这段话呢，也给我们教会很多反思。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我们奥城教会已经很注重祷告了，对吧？有很多祷告会。那我今天在这里是要问你在座的每一位啊，你是不是那个恳求的人，祷告的人？你是不是那个代祷勇士？你是不是那个与神摔跤的人，抓住神应许的人？你要问自己， 你是不是其中的一位呢？我们一直被教导啊，祷告是呼吸，祷告是翻转一切的能力，祷告是最重要的侍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都知道祷告很重要，毋庸置疑。但是事实确实让人很唏嘘哈。我就在想，究竟复兴什么时候能在奥城开始？我今天早晨想到了，就是当你祷告的时间，你个人祷告的时间真正大过你在家里刷手机娱乐的时间，当教会的祷告会人数大过教会爱宴的人数的时候，我想复兴就应该是来到了。我们的主呢，他深知到祷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呢，他一生都以祷告为重。主耶稣在公开传道之前，他有40天在旷野禁食祷告，之后才开始服事。那么他每一天天不亮就起来祷告啊，开始，这是他的生活习惯。那么他传道的职事呢，是以训练12个门徒为重。那么他就在这个方面，在这个方面的侍奉里面，你就看到他充满了祷告。他在拣选12门徒之前呢，他彻夜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他也用主导文来教导门徒怎么样祷告。他在繁忙的服事当中，常常退到旷野去祷告，去亲近神，给12个门徒，给很多的门徒啊，立下了服事的榜样啊，就是在繁忙中你要懂得退到旷野去祷告。那么在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17章大祭司的祷告里面呢，主更是让我们看到他在这个门徒训练当中这个祷告的重要性哈。其实从我们过往已经讲过的，知道约翰福音13章开始，主耶稣他就把焦点集中放在门徒的训练上面。那么到了17章，这个门徒训练就达到了高峰，就是他最后是用祷告结尾，他再一次的啊，言传身教的来教导他的12个门徒啊，祷告的重要性，该如何的向神来祷告。那么在年初的时候呢哈，神在祷告中真的是感动我啊，让我们全教会哈来学习哈这个祈祷出来的能力这本书哈。这本书大家谁有啊？也挺少哈，可能很多人都在网上听哈。这是一本非常值得收藏的书哈。那有些人主就跟我说，你要训练他们做祷告的门徒哈。我说主啊，这个书真的是给传道人写的，会不会对弟兄姊妹来说太难了啊，要求太高了？但我也得顺服哈。后来弟兄姊妹也很顺服，都组成不同的小组去训练哈。我不知道果效怎样哈，你不要去看重结果怎么样，神其实在看重你带领的人忠不忠心，被带领的人顺不顺服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这本书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祷告知识的书，其实主在用这本书不断的提醒督促我们要怎么样，要在祷告上悔改。我每一次看这本书，我都觉得我亏欠神，我都真的求主怜悯我，能够让我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愿意付代价的人啊。我记得我在这个之前送这本书给了一个好姊妹哈，她呢就是在回国的途中，在飞机上他一口气把这本书看完。我是跟弟兄姊妹说，你们这本书不要一下读完，因为这本书很薄哈，你可能一激动一天就看完了，没有用，你把它看完了没有用，每一个月每一个周啊，你都看一看，提醒提醒自己。这个姐妹看完了，她马上就去行，她在中国这个属灵征战很大，她每一天真的是花2个小时亲近神，非常顺服，真的在主面前悔改。所以如果你已经看完这本书， 你也学了，觉得不错，也有感动，也流过泪，但是你的祷告生活没有改变，没有变化，这本书对你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也很感恩呢，就是我们跟几个年轻人我们一起操练这本书哈，他们起码立志早上起来，现在不知道他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哈，就是先亲近神，先祷告啊，才去做别的事情啊。他们就在我们一个群里面，我们就一直打卡。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要操练啊，我们知识太多。我们读的书很多，但是我们能够把它变成自己的很少。那么我们教会呢也有各样的祷告会哈，有很多人说，哎，我们教会祷告会太多了，搞得自己很忙乱哈。哎，还有一个姐妹也很可爱，刚来我们教会的，她说，哎呀，我上网一看，哦呦，这个教会有好多祷告会啊，人家就是因为我们教会祷告会很多，所以选择来我们教会。你看还有这样选的啊。我们有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晨祷，我们有教会祷告会，我们有禁食祷告会，对吧？我们也有为英文事工祷告，为粤语事工祷告，为下一代祷告。我们萨马尔团契80后90后还有自己的团契祷告会啊，包括里面还有姐妹祷告、弟兄祷告，很多啊。我相信每个小组也有自己的祷告会。主耶稣好像撒了一个祷告的大网，但是如果你还是那个漏网之鱼，没有任何的祷告会，你不在任何的一个 group 里面祷告，你就要问你自己，你真的是主耶稣的门徒吗？这个是要我们反省的地方哈。那么约翰福音17章，就是主耶稣在他的祷告里面啊，他其实可以分两个部分哈。第一部分就是17章1到5节，他呢是为着他和父神的关系来祷告，来祷告。那么6节到26节呢，就是主耶稣为着神所赐给他的人来祷告。那么在这里，主耶稣教导我们两件事哈。第一就是如何为自己祷告，第二件就是如何为教会代祷啊。这个教导其实跟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教导门徒的那个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哈。你去看主导文马太福音6章9到13节哈，有吗？对，有了哈，我这个眼睛不太好，大家很熟哈。你看在这个主导文里面，他也是说先怎么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先祷告我们跟神的关系啊，然后才是代祷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我们的祷告会常常也是先祷告我们跟神的关系，其次才是代祷哈。那我们先看看怎么样主教导我们怎样为自己祷告哈。在17章1到5节哈，你们有圣经的可以看，短短5节经文里面重复出现的字是什么？荣耀。荣耀在这一章里面出现了8次。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与神的关系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要荣耀神，因此你也会得着荣耀啊。这是在这5节里面告诉我的。那么什么是荣耀啊？荣耀和我们世人所理解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们世人常说，哦，你要光宗耀祖哈，你要光耀门楣啊，是不一样的。这个荣耀是神的本性，只有神才有啊，就像圣洁一样，只有神是圣洁的，只有神是荣耀的。所以呢，荣耀是神的性情和作为。但是荣耀呢，它会透过所造之物来彰显出来，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诗篇19章1节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神的荣耀借着大自然，借着宇宙彰显出来。还有呢，约翰福音1章18，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还有希伯来书1章3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完完全全地彰显了神的荣耀。那么如今我们这些已经得着基督生命的，神的荣耀也要借着我们这个器皿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要为荣耀神而活。那事实是什么呢？你是没有办法荣耀神的，你只是透过你的生命和行为来彰显神的荣耀。那么怎么样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呢？我们看看主耶稣哈，在十七章一节里面他是这样说啊，他说耶稣啊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约翰福音从一开始就讲时候这个问题哈，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时候啊？主耶稣他也开始说，哎呀，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我的时候没到，但是到现在说我的时候到了，这究竟是个什么时候？这是主耶稣为世人上十字架的时候啊。主耶稣口里所说的荣耀神，自己得荣耀，竟然指的是自己死，自己的死，不可思议是吗？哦，荣耀神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指的就是自己的死。当他说我要荣耀你的时候，就是说我要死的时候。主耶稣他能够荣耀神，是因为他完完全全明白神的旨意啊，他知道神说，我愿万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神爱世人，甚至差遣他的爱子啊，就是把神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主很明白神的心意，他明白之后以后怎么样呢？他就完全顺服，他就舍了天上的荣耀，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然后他顺服神的心意，顺服以至于死，上了十字架，付上了极大的代价。顺服是需要付代价的，不是随便说说我就在神的面前表表忠心。主耶稣他的身体经受了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刑罚，就是罗马的十字架，他被十二个门徒当中的犹大出卖，另外十一个不认他，撇弃他，而让他最最痛苦的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父神掩面不看他。你知道这个痛苦，主耶稣你看后面他说，哦，像我们一样完完全全的合一，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从来没有分开过，只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为了世人的罪，他与父神分离，这是他最痛苦的地方。有人说神和基督分开，那个能量好像原子弹爆炸这么强烈，这个就是主耶稣最痛苦的地方。所以有些时候弟兄姊妹老是问，哎呀，我怎么不明白神的旨意啊？我很想知道神的旨意。你知道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吗？是因为你想要去顺服。如果圣经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的，比如说不要停止聚会，你都已经去顺服了，神就会更清楚的显明，更细节的显明他的旨意。可是连这么明显的旨意你都不想去顺服，那神为什么还要再向你显明旨意呢？因为他显明了你也不想去顺服，可能只能成为你夸口的一个说辞啊，神告诉我他的旨意了。所以主耶稣他明白了，他就去顺服，结果是什么呢？主耶稣因为他完全的顺服，就完全得胜。他从死里复活，他被神高举，然后呢，他就重得原有的荣耀啊！你在经文里面会看到，这个荣耀是他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有的，他现在在人性里面重新得到这样的荣耀。十七章四节，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也就是说，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日子，他的生命已经完完全全地彰显了神的荣耀。他在他做人，就是很多人说啊，他是神嘛，但是你要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和我们是一样的。他越过人一切的软弱，主耶稣也会觉得累，也会觉得饿，也会觉得困啊，他也会哭。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也祷告忧愁以至于死。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很痛，但是主耶稣他胜过了所有的人的软弱试探，他没有犯罪。所以他令仇敌撒旦羞愧败退，他完全在人性当中借着他的顺服，借着他的舍己，他已经得胜，他赢回了他原有的荣耀。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哈。那么有的人呢，他就通过做各样的好事来荣耀神，有的人呢就积极的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来荣耀神啊，有的人就哎呀，我要多多奉献啊，荣耀神啊，我要花更多的时间读经祷告来荣耀神，甚至我要去读香柏牧神学，我要去荣耀神，这些都很好，都是一些荣耀神的方法。但是在这里我们从来，我相信没有想过，原来主耶稣在这里说你要去荣耀神是与死有关的。我们常说我死基督活，其实这就是我们荣耀神彰显神荣耀的途径，就是我们立定心志，坚决不能让我的老我啊，他的软弱失败，然后呢玷污或者拦阻神荣耀的彰显。我们上主日这十二个弟兄姊妹他们受洗的见证大家都看到了啊，他们就是在向所有的人和仇敌宣告，我要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复活，这是一个见证啊，一个表达啊。但是我们还需要主观的去经历啊，比如说你在家里面啊，家也是一个小教会哈，一家几口人，那不就是小教会？我们的大家庭就是由这些小家庭组成的哈。你在家里要我死基督活哈，这个读香柏牧的那个同学可能知道，他们香柏牧学院有一个见证哈，他就是被神感动啊，他说有一天他就跟他的丈夫说，我要今年死给你看啊，丈夫吓一跳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死让基督活，他真的去做去顺服。结果那一年他后来去做见证，他说我们夫妻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和谐这么好啊，而因此他的顺服呢也成就了他的丈夫，神大得荣耀。那么在教会里也是啊，我死基督活，你可能比别人读的圣经更多，比别人更会祷告，比别人的神学更正确，对不对？你可能更有能力，你的主意可能更好，但是你愿不愿意为了整个教会的合一和相爱，你能够去体恤那些软弱的肢体，刚刚信主的，刚刚开始追求的人，你愿意忍耐，对，你愿意包容啊，你愿意有一个爱心温柔的话语去造就他，让圣灵因着我们的顺服啊，也因着我们竭力保守这个合一可以工作，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成长啊，这个就是我死基督活。圣经知识，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读起来呢都可能朗朗上口的，但是能够把圣经道成肉身的为数甚少。所以我常常说乔治穆勒他是一个能够完全荣耀神的人，因为呢他有一天他说， 有一天啊，他说，我乔治穆勒死了，我向我自己的梦想主义死了，我向我自己的爱好兴趣死了，我向世人的称赞批评死了，因此基督就活了，他就能够荣耀神，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想要荣耀神的时候，我们是要付代价的啊。我们常常中国人喜欢说忍辱负重哈，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操练忍辱负重。你付代价的时候，你会疼，你会难受，你会委屈啊，你会觉得沮丧忧郁，但这一切主都已经尝试过。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说，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只要我们想到我们所付的代价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就值了哈。那么主耶稣他的祷告是说，我要荣耀神啊。那么我们的祷告又是怎样呢？其实当你跟别人一起祷告的时候，你去听他的祷告，你就知道他的属灵生命的光景是什么啊。那个我们现在姐妹团契呢，都在一起学一本书，叫《如何为自己祷告》哈。这本书里面开始就提到哈，就是人的祷告哈，很容易的，一祷告就开始为自己祷告了，永远祷告来祷告去，你发现离不开你自己，也离不开你自己的那点事儿啊，我的家人呐、啊，我的孩子呀，啊，工作呀，挣钱呀，平安、健康啊，应不应该？可以。但是你从开始信主到你信了20年还是在祷告这一片，那就有点问题啊。要你有没有祷告神的心意是什么，你有没有祷告神的旨意如何来成就。我特别要提醒大家哈，在这个一章在17章1到5节里面，我们看到哈，主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成就救恩。救恩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很多人觉得哦，就是为了我们世人啊，爱我们呀，主耶稣为我们死啊，我们何等重要啊。其实就是在话外音，就是我们何等重要啊。救恩的首要目的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是为了荣耀神。主耶稣所做的一切上十字架是为了荣耀神。所以普救论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人看得太重要。哎呀，我得救多重要呀。当然了，你的得救对你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对你的家庭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你知道你的得救与否一点都不影响神的荣耀，也一点不影响神的国度，更不影响神旨意的成就。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救恩的这个首要目的，就能够很合宜的来看待自己，也能够真正的认识救恩的真正的奥秘。好，第二点呢，我们看一看如何为教会啊来代祷。在17章6到26节哈，这一段里面有五个地方啊，17章2节6节7节9节哈，都在说神从世上赐给我的人啊，这是什么人啊？就是教会，就是神的教会，我们都是神赐给主耶稣的人。那么什么是教会啊？不是教堂这个 building， 教会就是一个合一的圣约的群体。那么耶稣基督他就是为了教会来到世上，他就是为了教会流血死在十字架上，他也在这里为教会而祷告。他特别提到，我不为世上世人祷告，我要为他的教会祷告哈。那么我在这讲这个主耶稣如何为教会祷告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看教会已经在这段经文里面哈，神告诉我们教会已经得到什么样的福分哈，我们已经得到了什么样的福分哈。 这里面有经文哈，十七章的二节、六节、八节、九节、十二节、二十六节哈，他在里面说到我们得到哪些福分，已经给了我们永生，这是一个盼望，而且把神的名显明给我们了，这是一个权柄，而且呢，把神的道赐给我们，说明圣经是可以让我们成圣的，还有呢，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祈求，这是最大的福分。还有呢，就是神保守我们，还有护卫我们啊，这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啊，你一直有神的保护。还有二十六节讲到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人都很渴慕爱，渴慕爱情，渴慕亲情啊，每个人都渴望爱，但是神的爱就住在我们里面，这给你多大的满足。还有就是主耶稣也在我们的里面啊，有主耶稣就有一切的丰盛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祝福哈，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忽略啊，忽视。好，那么在这里接下来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他为教会祷告的是什么呢？你看到在十七章的十一节啊，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重复的啊告诉我们什么？合二为一，主耶稣为着啊教会的合二为一来祷告。他说使他们合二为一，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指的是谁啊？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而且是要完完全全的合一，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是完全的合一，没有一个一像圣父圣子圣灵那么的一啊，他要我们要像这样的合一，他是这样来为我们祷告哈。那么创世纪哈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哈，大家应该很熟。你看哈，神造人的时候很奇妙，他用泥土造的男人，那你说你就直接用泥土捏个女人呗？他不，他让男人沉睡，从他的肋骨造一个女人。你说神为什么要这么复杂？然后这个男人就说，哎，将个女人领到他眼前，他说，哎，这个是我骨中的骨啊，肉中的肉啊。他表明什么？在这里二十四节神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他就是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但是主说你们要成为一体，也就是说在夫妻婚姻的关系里面，神希望丈夫妻子要合二为一，如此才能够荣耀神。你们听懂了吗？就是丈夫妻子在婚姻当中要合二为一，如此来荣耀我们的神。教会也是一样，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他这里又提到哈，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啊。这个奥秘呢，他说我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你看到吗？讲教会和讲夫妻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奥秘是什么呢？以弗所书一章九到十节说，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啊，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奥秘就是我们教会跟基督合一，他是头，我们是身子，我们也要彼此合一。这就是神在教会里面所希望我们做到的，以此来荣耀神。所以教会合一是最能够荣耀神的。那么在以弗所书三章四节哈，四章的三到四节，包括五节六节哈，你们也应该很熟，说你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是说圣灵已经赐下合而为一的心，但是我们做儿女的要怎么样？你要竭力的去保守。你看圣经里两大诫命，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对吧？在这里也是说你要竭力保守合一。接下来的经文你会看到啊，以弗所书四章后面的几节经文，他说什么？身体只有一个，一个圣灵，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个指望。简短的三节经文里面有八个一，这是上帝对教会的心意。 但是撒旦他历世历代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跟神抵挡，分裂教会啊，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拆毁，无论是婚姻，无论是国家啊，他都是要在地上做拆毁的工作。所以教会分裂，同工啊，工人的工，很多时候就变成供给的工，同工啊，这是神家最羞辱最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小家庭常常纷争吵架打仗啊，也是非常令神羞辱的痛苦的事情。那么什么是合一哈？我们接下来看哈，合一它是代表啊，它是遮盖啊，它是同在，它也是共识哈。那么先看一下，就是我们的合一是指着我们被代表哈，因为耶稣基督在17章21节他说，使他们都合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啊。他这段话反反复复说，你们不觉得神为什么要反反复复说？他在这里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耶稣是中保，对吧？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又在神里头，我们就在神里头了，对吧？他这个逻辑就是说，主耶稣是我们的代表，对吧？因他的代表，我们就都在神里面，都在神的保护里面，都在神的恩典里面了。所以你被谁代表，你就是与谁合一。你不愿意被他代表，你就是分裂啊。比如说夫妻，我还是举夫妻哈，小家就是大家。夫妻本来是一体的嘛，对不对？那么不应该分彼此哈。所以很多弟兄姊妹的夫妻是 joint account， 是联合账户，对不对？我们是同吃同住，对不对？共荣共损啊，共同进退，对不对？所以你就不要说，哎，你就妻子跟丈夫说，哎，你为什么要做我的头？啊，丈夫也不要问妻子，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啊，我需要自由，我需要独立，我需要有空间。啊，其实这就是走向分裂，啊，慢慢慢慢，你就要走向离婚了。啊，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啊，在婚姻当中，你要合一，而不是向着分走。因为你向着分走呢，就是撒旦所要的。撒旦最需要的是什么？哎，就是中国有一句话，夫妻本为同林鸟啊，患大难到什么叫什么？大难临头各自飞啊。所以这个就是撒旦最需要看到的。教会也是一样啊，基督是头，他是掌权的。但是教会呢，他把这个权柄给了可能教会当，就是给了教会里面的教牧执事这个 team 这个团队。啊，那么当教会做出决定的时候哈，那就是要大家来顺服。那有的人就说，哎，他的决定不代表我的意见啊，我有我自己的保留啊，我选择不顺服，我选择不跟从。那你这个节奏就是要分裂的节奏啊。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那么被遮盖是什么意思哈？我们在17章21节里面也看到，主常说要在我里面，在我里面哈。那么合一呢，就是遮盖，被遮盖，就是我们被基督的宝血所遮盖啊。我们被神看为宝贵啊，看为义，是因为借着基督的宝血。所以不是说神看不见我们的罪哈，是借着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他选择转眼不看我们的罪，不在乎我们的罪啊。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我们都是被主的宝血所遮盖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总是盯着弟兄姊妹的罪啊、软弱啊看，你可以爱心提醒，你不要每次看哦，你就像那个一下就看到他的罪了，一下就看到他的软弱了，哇，你就大发热心，你就为神大发义怒啊。我们要学习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看到他仍然是神手中还未曾完成的杰作，他一定会是神手中的杰作，因为他是神手中的工作，只是神还在塑造他，包括你的孩子啊，可能你现在正在为你的 孩子愁得不行，还有你的配偶啊，还有你小组里的拉不长长转不长长的弟兄姊妹啊，你要有这个盼望，你要有一个看见美的眼光。你怎么能看见美啊？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你看到他正被神塑造，而且他一定是神的杰作，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就为他祷告。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看弟兄姊妹的时候，教会就少了很多的论断，少了很多的纷争，少了很多的张力啊，合一就能够慢慢体现。还有呢，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这里也看到哈，就是合一就是同在。我们读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就选这个，不是犹大卖了主要选一个新的使徒嘛，他们就说原则是什么，选马提亚的时候原则是什么，他说要选一个常与我们同在，就是常与主同在，常与那十一个使徒同在的人啊。所以合一就要常常同在。但是在教会里面啊，常常我们看到一些很遗憾的事情。哎，有些人呢，弟兄姊妹呢，跟大家越走越远啊，而且他自己也觉得没有归属感，因为你常常不在。当我们在一起欢喜快乐的时候啊，像上个星期天主日我们受洗啊，是何等欢喜的日子，你不在啊。当我们流泪祷告的时候你也不在啊。当我们在一起哀怨的时候你也不在，结果来崇拜小组聚会你也不在，祷告会更加不在。你发现这些常常不在的人，最后他们就会慢慢慢慢的离开了基督的身体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他就没办法跟大家合一，他就没有办法跟大家走一条路。所以我们为什么反复强调教会生活非常重要，我也常常嘱咐小组的组长，如果你的组员已经开始不来崇拜了，已经开始不来小组聚会了，很快他就要被撒旦拖走，回不到这个身体。你再去捞他的时候，真的就是要有四个有信心的去把这个摊子抬回来。所以我们要防患于未然。还有最后一点，十七章二十五节，合一怎么样？就是有共识哈，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同样的认识。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天人的个性、做法、兴趣爱好哈，还有这个，各个看法都不一样，但是当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福音、对圣经、对圣灵，我们有共同领受的时候，我们就是合一。当我们在基督里有共同的使命、承担和看见，一起来努力的时候，就是合一。所以，真正的合一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有真正的合一。啊，有很多人常常喜欢说和谐啊，我们要和谐，过去中国也是，我们要和谐社会哈。你要知道合一和和谐是不一样的。这个时代呢，宗教非常追求道同归一哈，这个世界要 追求什么天下啊一家，国家追求什么和谐共荣啊，但这一切都是无根之本啊，无根之木，无水之源哈，无源之水。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会有真正的合一啊，否则就一定是互相抵挡的啊，是没有办法真正合一的。因为只有耶稣是一切的根本，是磐石。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也提到了我们教会啊跟世界的关系哈，十七章十四到十六节哈，我们和世界是什么关系呢？在这里你们看到经文里面啊，说我们是怎么样不属这个世界的，而且这个世界是恨教会的，而且撒旦呢他是攻击教会的。所以在这里主就迫切地为教会祷告什么呢？除了合一以外，他求神保守怎么样，我们要靠主得胜，就是脱离那个恶者， 胜过世界的诱惑，胜过撒旦的攻击、啊、在十五节里面。还有呢，就是在十七到十九节里面，神已经把他的道赐给我们，他说这个道是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我们信了主称义，但是我们还要走成圣的路，所以我们是要靠着神的话才能走这条天路，才能够成圣。所以神要保守我们靠着神的话走成圣的路。还有呢，就是要看见神的荣耀哈，在十七章十八节这里也提到哈，我们是被拆到世界上的啊，所以我们人在地上，但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属天的啊，就好像这个鹰啊，我们常打这个比喻，这个鹰来到地上，你不能说它在地上走来走去，你就说它是只鸡，对吧？鸡是属地的，鹰是属天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虽然在地上，但我们是属天的，我们不是属地的。所以人生的目的，你要知道你是为天而活，人生的方向呢，向天而去。你要很清楚你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方向，然后你要常常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你在地要有属灵的眼光，能够看见神的旨意，能够看见神的作为，也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否则你就在地上常常的忧愁绝望。说到看见哈，在这里我们主耶稣他祷告的时候，他举目望天，对吧？斯提凡在被打死之前，他看见天开了。以利亚，先知以利亚，他看见了火车火马。先知以利沙，当敌人来围攻他的时候，他看见与他同在的比敌人还多。所以上一次我们去品灵会的时候啊，戴牧师也跟我们说，约瑟他被卖到埃及，他被关到监狱，他受了这么多苦。他说到约瑟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他说非卖乃拆，不是我多可怜啊，我多不幸啊，那是上帝拆他在那个地方要救以色列的全家。所以我们也是被神在十八节里说拆到这个世界上，可能你现在的环境是神拆你去的，但是你要在这个环境当中，你要看见神的心意，你要看见在这个经历当中神的荣耀，你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很鼓励你们哈，无论你现在在什么处境当中，你要有属灵的眼光看见神的美意啊！我给大家两节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啊，《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还有《诗篇》三十七篇三到五节。我特别呢把这个经文呢给我们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姊妹哈、啊，特别是狐狸姐妹，我真的是在这个姐妹身上我看见了上帝的美意。你知道这个姐妹，就是我昨天的时候呢，就是个偏头痛发作，我躺在床上两三个小时非常难受。你知道我现在 一开始有偏头痛非常难受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狐狸。当时李波在的时候，我就想到李波，我说我这个痛跟他们的痛真是没法比，但是我已经痛得不行了。我说他们是在忍受怎么样的痛苦，但是你去看狐狸姐妹的祷告，哇，我真的觉得她是有属灵的眼光，她看见了神的作为，她看到了神的美意。如果你不管在什么环境当中，你都看不到上帝的荣耀，那我们活在地上还有什么意义？但是若是你在苦难当中，你在病痛当中，你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那你是何等蒙福的人。我也看到狐狸姐妹因了她的信心，上帝恩待她，上帝对我们最大的恩待就是他的父母啊，他们今天也在我们当中。等一下我们聚会结束，我们去安慰两位老人啊，因为他们亲生的女儿受这个苦，他们也很难受，但是他们上周一起受洗归在神的名下，这是上帝给他何等大的礼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哈巴谷书啊，三章 十七到十九，好吗？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也没有牛。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还有诗篇三十七篇三到五节，化为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最后，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在这里我们看到，常年活着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耶稣，他已经升天，在父神的右边，但他祭司的职任是长久不更换，他仍然坐在神的右边，为着地上他的百姓、他的教会代求，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主耶稣在地上的一生，还有他永远的生命，一直在不停歇着为了他的教会祷告，告诉我们 祷告是何等重要。祷告是呼吸，是与我们属灵的生命息息相关。祷告是能力，它能够翻转一切，带来得胜。最后，詹伯斯哈，大家也可能知道这个人，詹伯斯说得很好，他祷告并不我们得着力量为神做大事，祷告本身已经是那件大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面前。主，巴不得我们明白了你的旨意，我们有一个完全顺服的心。主啊，也有一个完全顺服的行动，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愿你恩待奥城教会，让我们这一群人都能够成为你荣耀的器皿。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